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加州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渗透。纽约华人说，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回去就练法轮功，继台湾国父纪念馆前讲真相。堪培拉国会山集会，澳参议员到场支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加州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渗透。加州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渗透。明慧记者李若云综合报道。2017年9月12、13日，美国南加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和圣地亚哥县政府大楼前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揭露和抗议旧金山中领馆干扰阻碍州参议院通过一项支持法轮功的人权议案 SJ20， 获得各界支持。 SJ20 决议案表达对法轮功18年来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迫害的支持，并谴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及赞扬法轮功在和平反迫害中彰显树立了坚韧不拔的勇气和人类精神的典范。该议案由选区在圣地亚哥的第38区加州州参议员安德森于今年7月20日在法轮功反迫害18年之际发起，获得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议案提到，加州法轮功学员以多种和平方式揭露迫害，坚守人权，并提到美国国会2016年通过的谴责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343议案。然而，当 SJ20 于8月29日在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后，在等待全体参院投票时，中共旧金山领事馆9月1日致电参议会，并给美国议员办公室写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干扰和阻止参议院投票支持 SJ20 决议案。加州州参议员安德森表示，他不会因本案被退回而却步，他将继续努力，除非正义得到伸张，否则他不会停止。这一周以来，北加州旧金山湾区、沙加缅度、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地区法轮功学员陆续举行和平集会，揭露中共的渗透和干扰，抗议中共领馆将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延伸到海外。加州第16区参议员 Jane Fuller 对媒体说，让大家在参议院听到 SJ20， 这非常重要，如果不让在参议院听到，就是违反每个人的自由，不让人知道真相。安德森参议员在给圣地亚哥集会的声明中说，中共将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延伸到加州议院，我们的立法程序能被一个压制人权的外来权力干扰，这令人震惊。 SJ20 议案联署作者州众议员沃佩尔在担任圣地亚哥县桑提市市长时，也曾因为支持法轮功收到洛杉矶中领馆对法轮功的诽谤信。他当时回应说，一个共产国家在美国压制一个人的自由行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真的令他感到厌烦。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加州众议员兰迪·沃佩尔赞赏法轮功学员18年来持续和平的反迫害抗争，他们是和平的、慈悲和宽容的，他们代表了人性中最美丽光辉的一面。沃佩尔说，中共政权正是出于对这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宁静祥和的惧怕，才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禁及其他形式的迫害。他说，因为迫害总会滋生邪恶，而面对迫害，法轮功学员战胜了恐惧，慈悲以对。沃佩尔在给圣地亚哥集会的声明中说，法轮功的核心是和平，通过 SJ20，我们保护那些追求真善忍的人的自由，加州人要坚持正义，不能容许对任何人自由权利的剥夺。安德森表示，他多次在议会中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如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时很多人也不相信。他说，当他了解到很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时，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荣休教授 Cooper 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中共治下没有人权，没有言论信仰自由，如果我们轻易对他屈从，如果我们允许他将其统治延伸到美国的土地，我们将会面临什么？他这次是法轮功，下一个目标是谁？加州人应该警醒了。纽约华人说，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明慧记者采菊，纽约报道。2017年9月17日星期天，天高气爽，法轮功学员来到布鲁克林的第二大华人社区班森赫举办盛大游行，受到当地各族裔特别是华人的欢迎。游行队伍从18大道的83街出发，沿着86街一直走到26大道，历时一个多小时。游行队伍精彩纷呈，向民众明确表达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和三退保平安的重要信息。队伍中有精彩的舞龙舞狮、祥和的练功、美丽的花船、威武的彩旗、壮观的条幅和喜庆的腰鼓等。一位华人女士告诉两旁发资料的义工，说她平常都看大纪元报纸，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游行，感到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中午12点，游行在天国乐团强劲的鼓乐声中开始，法轮大法好、颂宝、法轮圣王、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等辉煌的乐曲被传送到四面八方，铿锵的鼓点激励着人心，很多华人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看游行队伍，举着手机拍照摄像。一位从香港来的女士问，什么是世纪骗局？真相点的义工告诉她，2001年僵尸一伙上演了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欺骗世人，并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还介绍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女士听完后很感兴趣，要学功。一位60多岁的阿婆看到一条横幅写着不做马列子孙，做中华儿女，非常赞同地说，写得太好了，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中共强迫我们做马列子孙。义工很快上前和阿婆讲真相，帮阿婆三退。来自中国大陆的何女士觉得游行相当壮观，她表示，因为迫害，这个景象目前在中国是看不到的，更不用提纽约市警察还开车为法轮功学员开路。在游行队伍中，他表示最喜欢天国乐团的演出，在他们整齐划一的演奏及步伐中，可以看得到乐团成员们背后付出的时间及努力。林女士也说很壮观，林先生表示很好，我们喜欢舞狮。一位老先生直说好看，真好看，站那儿一直看到结束，意犹未尽地说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位老先生出来的晚，错过了天国乐团，抱怨真相点的阿姨不早点告诉他，他好早点出来。西人观众 Suki 看到海外法轮功学员为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学员发声，要求法办迫害元凶，感动得流泪。他说，他们为受迫害的人发声，要法办元凶，我很感动，所以一直落泪。看游行的陈先生说，我现在看到法轮功一路发展下去，100个国家这样发展，都在提升真善忍、和平与爱，各个方面真的很漂亮，希望年年都有。郑女士表示，真善忍好，你们办得太好了，真的很好。一个多小时的游行过程中，沿途两边都有义工发送真相报纸，劝有缘人三退，很多人接受真相资料，一些人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一个厨师在饭店门口看游行，朱阿姨给他报纸和小册子，他要了。朱阿姨问，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朱阿姨问，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朱阿姨说，历次运动整死中国人8000万，现在还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老天要报应的，你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他奋斗终生，天要灭他时会受牵连的，咱碰上就是缘分，给你起个化名叫永顺，从心里退出来，老天会保平安的， 那位厨师听后说，行，回去就练法轮功，继台湾国父纪念馆前讲真相。时序已进入秋季，台湾台北市的天气晴朗，高温且艳阳高照，国父纪念馆讲真相的学员们问候迎接一波波来自大陆的游客，听到陆客们在讨论，啊，这里天空这么蓝，好久没看到了，我们那边都是灰扑扑的。同团的年轻人接着说，这里空气也是自由的，呼吸起来都是自由的。学员们借机提醒他们，台湾的民主自由早已是华人社会的典范了，所以自由的氛围是无所不在，想说的、想看的、想听的或法轮功真相资料尽管拿，旁边不会有人干涉或监看监听的，尽管自由自在的。所以来到台湾就是最可贵的机缘，换个环境听法轮功真相，请你们一定要珍惜。接着有位台湾导游二话不说，立即以行动支持，向学员们要了最新的真相资料，多给我几份，我帮你们发。过不久，另一位台湾导游带来了整团游客，大声宣布并交代团员，我们马上要去看交接典礼，看完我们就在法轮功这里集合，就在这里哦。好，那现在你们如果要三退的呢，来找我。学员向这位导游致意，并感谢他协助中国游客在台湾之旅了解真相。在景点有学员以麦克风广播的方式在传播真相，两位来自辽宁的中国人站离其他团员，在一侧很专注地听着。当学员接近他们时，其中一人立即小声侧耳说，回去就练，回去就练。另一位主动点头表示认同，学员也帮这两位起了化名，顺利三退。接着来了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热切地问学员，有没有那本你们都要读的大法书呀，我很想看看。这一路都碰到你们，跟我们国内宣传很不一样，我想赶紧找来看看。当他拿到学员赠送的转法轮后，表示谢谢谢谢，一定会认真看完。有两位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边抽着烟主动靠近并询问，法轮功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人都在练啊。随着交谈的过程，他们主动提到，我们是最了解法轮功的，知道知道，现在长春大概每个人都了解，三退啊，我们那地方应该都三退了吧。另一位已在台湾环岛10天自由行的中年人，他说一路观察在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感慨在中国大陆，人们上寺庙的心已经不敬，只想从神明索取个人的利益好处，所以正在找其他西方宗教的书籍，以求得信仰的依归。学员向他说明法轮大法的修炼，即便在中共灭绝式的对待下，国内的大法学员仍能坚定信仰，无怨无悔地走过了风雨飘摇的18年，不正以说明法轮大法之伟大。他沉思了一会儿，也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去研读。堪培拉国会山集会，澳参议员到场支持。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2017年9月11日和12日两天，澳洲法轮功学员连续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的草地举行集会，10多位亲身遭受了中共残酷迫害并被强迫验血和体检的学员在集会上发言，讲述受迫害的经历，揭露中共的罪行，要求澳洲政府维护人权和道义，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同时9月11日上午，联邦议员布霍赫尔茨在国会内主持了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器官移植旅游问题的研讨会，有来自澳洲不同城市和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及澳洲法律界、医学界和部分法轮功学员与会。9月12日下午，联邦绿党参议员莱斯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现场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将自始至终地为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而发声。 当天晚间，新州绿党联邦参议员瑞安农在国会大厦内利用在参议院发言的机会，也专门提出了法轮功问题。活动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前往健康医疗 NGO 和部分国际机构及国外机构讲真相，并派发医疗种族灭绝报告与录像，反响良好，甚至部分走访对象居然从未听说过法轮功真相。经过法轮功学员们的解释，很多机构的工作人员都了解了法轮功反迫害真相，并表示赞赏和支持。去年11月24日，澳洲绿党联邦参议员莱斯与塔斯马尼亚自由党参议员艾伯兹在澳洲参议院联合发起限制不正当器官移植的动议案。该动议案建议澳洲应将去外国接受来自非自愿供体的器官移植行为定为违法，并建议建立登记系统，要求对去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澳洲人实行注册登记，包括前往国的具体信息。联邦参议院在无反对票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这项动议案。9月12日晚，另一位绿党联邦参议员瑞安农女士在参议院自由发言时间做了有关法轮功的专题发言。她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澳大利亚作为中国人权现状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应该为法轮功发声，提供更多的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行动，为澳大利亚指明了方向。瑞安农女士在发言中表示，目前在中共政府的系统安排下，无需犯人同意即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案例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在此，我提出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她还表示，反酷刑联合国公约已呼吁就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酷刑迫害、被强摘器官的指称开展独立调查，并采取合适的行动，确保那些行恶者被起诉、受到惩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已长达18年之久的迫害，这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参议员瑞安农女士还特别提到，去年6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3号决议案，该动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她说，我认为目前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包括2016年动议的通过，的确给澳大利亚能在这个糟糕的问题上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等方面指明了一个方向。溯江条幅上的民意，我同意。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1999年7月，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发动了疯狂的迫害，动用所有媒体污蔑诽谤法轮功，在百姓中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开动国家机器，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劳教、判刑等迫害。迫害至今已经持续了18年，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并揭露中共对好人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乡村到一线城市，街头巷尾、公园景点，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真善人好、起诉江泽民等标语、粘贴、竖挂、条幅等。看到标语的人们点头认同，更有观者在起诉江泽民的标语上写上我同意三个大字，而接到法轮功学员赠送的真相期刊的人们更是欣喜阅读。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清算就在眼前，作者永明。在明慧网2017年6月29日一篇报道中，辽宁朝阳县法院法官吉守军在冤判了法轮功学员后，对法轮功学员家属扬言，即使法轮功将来被平反的话，等300年后我骨头渣子也都烂了。吉守军的话 反映了不少至今还在参与迫害者的心声，至少有一，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二，不否认自己目前所做的是坏事和违法的事，但为了利益或饭碗还是昧着良心要整；三，平反太遥远，有做了坏事想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这么多年来，笔者不止一次听到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人员说，要平反那是300年后的事了，平反的事300年后你我这一辈子人都看不到了等等类似的说法。为什么老会想到300年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有人知道当年基督徒被古罗马帝国迫害300年后才平反的事。其实很多参与迫害者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但希望发生在很久以后，或拖得越长越好，或者等自己都坐骨了，看能把我怎么样，能把已烂了的骨头渣子怎么样。人死如灯灭，是无神论的毒害，使人只看眼前，只图眼下及时行乐，还是眼前的利益实惠，工资奖金要紧。有人还幻想着参与迫害发财升官呢，哪管还有天理良知。这种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其实今天中共中的很多明白一点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要结束了，迫害马上就要维持不下去了。一，迫害已难以为继，随时可能被终止。在法轮功学员十多年如一日的讲真相中，大量海内外民众已经觉醒。如今2.7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各地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仅从2016年上半年至今，中国大陆已有21个省、直辖市出现不予起诉、释放法轮功学员或退卷的案例。不愿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人员以各种形式与江氏集团切割。这些不断出现的案例，是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的自保和赎罪。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这些年律师给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发展经历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的形势。最早有谁敢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但随着法轮功真相的传播，不少律师知道真相和法律事实后，有了勇气和正义感，越来越多的律师敢做无罪辩护，敢接这样的案子了。随着律师的坚持，各地的公检法对无罪辩护慢慢地开始被动接受了。后来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中，在上百名律师所做的上千场无罪辩护中，很多人明白修炼法轮功合法，参与迫害是在犯罪。人们越来越看清了时局的变化，看到江氏集团必然覆灭的下场。有人开始承认法轮功学员无罪，开始释放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了。从一例、两例到现在越来越多。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抵制。2001年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江泽民这个迫害元凶提起了诉讼。2009年以来，依据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阿根廷、西班牙等国法院先后以反人类罪向江泽民等人发出逮捕令。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343号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2016年7月13日，欧洲议会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这份书面声明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签名支持，成为议会的正式决议。如今，迫害真相在国际上已大白，制止迫害、追究参与迫害者已是全球共识。迫害者将面临全球的、全方面的追查和追责。2015年5月以来，海内外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向两高、最高法、最高检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17年4月20日，最高检举报中心网上举报职务分类中首次公开表明可以举报正国级官员。最高检以这种你懂的方式回应了2年来海内外对江泽民的控告。目前在网络上明确公开了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第50号令，废除了1999年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承认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 如今相当多的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首要分子被以贪腐的名义被法办，这场迫害已走入末路，一切都在无可阻挡地朝结束的那一刻走，迫害难以为继，随时可能被终止。二，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反扑能力。这场邪恶荒唐的整人运动是江泽民在18年前发起的。今天，中共江泽民集团已濒临覆灭，以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替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被法办，或死或抓，继续把自己和江氏集团捆绑的中共各级官员也不断地被抓。江氏集团大势已去，即使江氏集团余孽，能在一定范围欺骗和胁迫公检法参与迫害，已力不从心。最明显的就是目前各地众多的派出所、警察不受理，或以各种理由推脱对法轮功学员的举报，并抵制迫害。这在明慧网上已有大量报道。这种时候，只有那些最没有头脑的人才仍在积极参与迫害，被江氏集团利用着当枪使。他们不知道，目前得到的一点蝇头小利和将来因此付出的惨痛代价将远远不能相比。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反扑能力，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人是自绝未来。三，报应是朝夕之间的事。在今天，中共江氏集团的各级官员不断落马，也许前一刻还在不可一世颐指气使，转眼间便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落马被抓是报应的一种方式，而且只是开始。有人不相信天理报应，然而现实中因参与迫害法轮大法遭恶报的数不胜数。举几个典型例子：央视主播罗京用嘴诽谤大法，结果以淋巴癌、口腔溃烂毙命。当年周永康命令恶徒包夹大法弟子，自己身陷囹圄时也被24小时包夹。中共各级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党政军官员，当初推波助澜，给大法弟子制造恐怖气氛，今天自己却在高压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那些因要贪腐的目的而追随江氏参与迫害的人，却先以贪腐之名落马入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不就是天理报应吗？在明慧网上公开报道了10000多个恶报事例，触目惊心。其实这些体现在人间的入狱也好，绝症也好，各种灾祸也好，那都只是报应的开始，更大的可怕的报应还在后面，因为迫害修炼佛法的人罪实在是太大了。四，珍惜所剩不多的赎罪的机会。上文提到的吉守军在法轮功学员家属打电话询问他为什么要冤判时，吉守军说，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想借此推脱罪责。我们知道，在各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背后，可能真的有政法委、610人员，有上头在施压，但做了坏事自己得承担罪责，找不到推脱的借口，不能以我说了不算推脱罪责。因为违法骚扰就是你上门干的，绑架的行为就是你实施的，冤判的判决书就是你的签名。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把参与迫害者的推脱罪责的退路给堵死了。同时，警察已无职务犯罪免责条款，201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删除了1999年6月11日出台的同文件的第14条，执行上级命令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责任。这将使为江泽民卖命迫害法轮功且至今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要为自己的罪恶负责了。有人困惑于迫害政策现在没有完全停止，却没想到迫害政策还没停止，其实是上天给你赎罪的机会啊。一旦江泽民集团的元凶江泽民和曾庆红被抓捕，这件事就会结束了。迫害一旦停止，江氏一伙被绳之以法，那时候你哪还有自救的机会，哪还有赎罪的机会。善待你所能接触的法轮功学员， 在各种环境和形势下保护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收集各种迫害证据，这就在赎罪，就是还欠下的债，早做早还，多做多还，千万要珍惜所剩不多的赎罪的机会。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